大家好啊！休息之前咧，咁我哋就同阿 Kenny 讲过啦。Kenny 做嘅研究咧就系关于呢个微波背景辐射嘅。咁究竟微波背景辐射系啲咩嚟噶？
喂，微波背景辐射系同大爆炸理论好关系嘅。咁大爆炸理论就系一个描述早期宇宙嘅一个模型嚟嘅。咁大爆炸理论就系话最早期宇宙系处于一个好高密度、好高热、高能量嘅状态咁样嘅。咁喺呢個咁所有物質都係一個咁高能量嘅狀態咧，同時就會有好多高能量嘅輻射，一啲光子嚟嘅係，成個宇宙都充滿住啲高能量嘅輻射。同時咧，宇宙係喺一個慢慢膨脹嘅狀態裏邊嘅，佢係整個空間都會膨脹嘅。咁呢個最早期宇宙同我哋而家已經有137億年咁長啦。咁於是佢呢個膨脹過程係經過咗一個咁耐嘅時間咧，呢啲咁高能量嘅輻射，就會有一個經歷過一個叫做紅移嘅現象，我哋叫做就係即係因為個空間膨脹拉長咗啲距離，咁於是呢啲光子佢本身有波長嘅，佢喺呢個膨脹過程裏邊，佢波長俾人拉長咗。咁經歷咗咁耐之後，我哋而家度到嘅呢啲輻射已經係喺微波嘅波長裏邊，咁所以我哋就叫呢樣嘢做宇宙微波背景，或者嚟講嘅宇宙嘅微波輻射咁樣。咁所以佢哋係最早時期嘅宇宙嚟嘅高能量嘅輻射嚟嘅。咁所以同時佢亦都係大爆炸嘅一個好強嘅證據。
講開宇宙大爆炸啦。咁我成日聽到咧，大眾咧對於呢樣嘢咧有一個比喻嘅，就係話，譬如有一個炸彈喺某一個位置，個炸彈爆開，所有啲碎片向外四濺，咁究竟呢個比喻啱唔啱嘅？
唔啱嘅，好嘅。大爆炸呢個名係嚟自 Big Bang 咁樣，咁爆炸係一個即係你有令人一個好印象深刻嘅詞語，但係就唔係一個好準確嘅比喻嚟嘅。咁例如話，好似你頭先講嘅爆炸咁樣，爆炸應該有個中心點，所有嘢都喺嗰個中心點向外咁飛濺咁樣嘅。咁但係大爆炸理論就只係整個空間膨脹，係冇一個中心點喺度膨脹嘅。而且爆炸嗰個過程，好似你咁講咁，係你係想象到係一個空間裏邊有一個爆炸點，所有嘢就喺嗰個空間裏邊彈開咁樣。但係因為大爆炸係一個描述宇宙嘅理論，宇宙就係所有嘢，咁所以你係唔應該想像有個空間，跟住裏邊有啲嘢相對於個空間喺度爆炸，而係成個空間都會膨脹。係所有嘢都會膨脹。OK，
好，
咁我諗係依個係最大嘅誤解，依兩個係最大嘅誤解係。
咁講翻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啊，咁究竟佢有乜嘢重要性令你去研究佢咧？
其中嘅重要性就係、我諗係初次觀察到嗰陣時候，就係好似我所講，佢係大爆炸好強嘅證據。咁但係而家已經過50年啦，50年前第一次度到，咁而家嘅研究已經係，例如話，我頭先講過，佢係最早時期嘅宇宙所產生嘅高能量輻射。咁於是你而家度到宇宙微波背景，如果你度得越準嘅話，你就可以越能夠清楚知道最早時期嘅宇宙係點嘅。例如另一樣嘢就係、佢因為呢啲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係經過咗成個宇宙膨脹嘅歷史，咁我哋先至喺而家度到嘅。咁所以我如果度得準嘅話，亦都可以知道整個宇宙喺佢依個137億年嘅演化個過程究竟係點樣。
Kenny 啊，你啱啱講到咧呢個宇宙背景微波輻射係咁重要啦。咁究竟呢樣嘢有咩特徵嘅咧？
我諗有幾個好特別嘅特徵嘅，就係、第一，佢係一種黑體輻射，佢係等於一個2.7K 温度嘅黑體發出嚟嘅輻射。即係話，如果你係一個兩度一個2.7K 嘅黑體發出嚟嘅輻射，嗰個頻譜同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頻譜係完全一樣咁滯嘅。另一樣嘅特徵就係、佢係非常均勻。當你係有天空每一個方向嚟嘅宇宙微波背景輻射，都係2.7K 左右。個差異只係10萬分之1啫，即係唔同方向嚟嘅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差異只係10萬分之1。咁係呢兩個係最重要嘅特點。
咁你頭先講到話呢個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是非常之均勻。
係。
咁呢個事實對於我哋對科學嘅認知有咩重要性咧？
好重要啊！呢樣嘢係即係當早期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嘅研究啊，去到嗰個精準度，我哋發現佢非常均勻，去到十萬分之一嘅程度咁。是令當時很多做理論的宇宙學家很驚訝的，因為他們當時去計算我們說到是叫做一個 horizon 視界的問題，就是一個距離來的視界，我們知道現在宇宙的年齡有137年，我們即使用光速去行137年這段時間，即使加上宇宙膨脹的因素下去計算出來這段距離就叫做視界。為什麼視界重要呢？是因為我哋光速係我哋已知信息傳播最快嘅速度，咁即係話，呢一段距離係所有可以，例如話，兩個區域嘅物質能夠溝通到大家之間最長嘅距離，因為我哋已經計算曬用光速最快嘅速度，亦都用咗成個宇宙嘅年齡嘅時間最長嘅時間，咁所以得到呢段距離係兩個區域有可能溝通過最長嘅距離。即使這段視界的距離是仍然是遠遠少過我們由東面西面兩個相反方向度到宇宙微波背景兩個源頭的距離，即是說不止，即是說東面西面這個180度相反的方向宇宙微波背景的距離是這兩個源頭的物質是從來沒有溝通過的，但是他們竟然有相同的溫度，而且不止東面西面，東面西面我是指180度相反方向，還有南面北面整個天空所有相反方向的每一個相對的點，他們從來都沒有溝通過的，因為遠遠那兩個距離遠遠大過視界，也竟然是每一個點這樣都有相同的溫度的，就是說不應該是一個巧合來的。就
是，那科學家有沒有提出一些理論去解釋這個現象？
有，他們當時提出過很多的理論，例如有一個理論是說光速是可以變的，咁於是，所以我哋唔應該用一個恆定嘅光速去計算嗰個視界咁樣，可能係即係佢個視界可以大好多咁樣嘅。於是，咁但係依啲理論係已經放棄咗啦，我哋係即係唔係主流接受嘅理論。
基於咩原因依個理論被放棄
咧？例如話光速係一個不變性，係整個相對論嘅基礎嚟嘅。咁如果你要我暗呢樣嘢，就即係要我暗咗成個相對論。咁跟住，但係我哋在很多實驗，宇宙學的實驗，高能量物理的實驗，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很強的證據是說相對論是錯的，樣所以這個不是一個主流接受的理論。
那有沒有其他的理論呢？
是有的，我們現在最廣泛接受主流的理論就是 inflation 暴漲的理論，不是通脹，是暴漲的理論。那暴漲的理論就是說他認為宇宙膨脹的計算根據大爆炸的計算都是不完備的，是漏了一些東西的。暴漲理論就是說在大爆炸之前即宇宙很早期，在宇宙誕生之後可能幾億分之幾億分之幾億分之一秒的時候，它經歷過一個 exponential 指數式的暴漲，那個暴漲是令它的體積是漲大10×80次方，會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是即亦係一秒好一個好細嘅時間之內，漲大幾十嘅八十次方。
有冇啲比例嘅10×80次方？
體積上漲大咗咁多，可以講一個比喻係大概等於一個 proton 等於一個質子漲大到去一個太陽係咁大，等於 OK。咁所以係一個好誇張嘅膨脹程度，所以我叫佢叫做暴漲理論。咁如果有呢個咁嘅暴漲嘅理論嘅話咧，咁就會令到整個視界嗰個距離可以漲大咗好多。咁所以我哋曾經講過話，即係話180度相反方向兩個源頭嘅宇宙微波背景嗰個距離，其實仍然喺視界之內嘅，即係話嗰個兩個距離係有溝通過嘅，即係有嗰啲物質係有接觸過嘅，喺好長好早好早嘅時期。咁於是，所有的這些宇宙微波背景源頭這些物質是有接觸過的，它們曾經是在一個熱平衡的狀態，所以這樣就可以解釋到為什麼它們的溫度現在是這麼均勻了。那
剛才你就說到這個微波背景輻射這個很均勻地令我們有 inflation 呢個理論啦。咁、
嗯嗯、
但係點解你而家仲要去研究呢個微波背景輻射嘅？
OK， 因為暴漲呢個理論雖然係都叫做廣泛接受，但係仍然仲有爭議嘅，即係所以我哋希望係度到一個更加堅實嘅證據，係證實暴漲理論嘅，希望去咁而家嘅我哋可以咁諗啦，暴漲係即係話指整個空間好喺好短時間之內有個指數式嘅暴漲。一個好好嘅比喻係例如話一個電荷，當佢係加速嘅時候，佢會產生電磁波嘅。咁當依啲當空間或者我哋應該更正常講時空係喺咁短時間加速咁樣膨脹嘅話，佢就會產生重力波。呢條最早時期嘅重力波。咁所以如果暴漲理論啱嘅話，佢會產生重力波。而我亦都講過話，即係宇宙早期會有好多高能量嘅輻射。依啲重力波會喺依啲高能量嘅輻射裏邊咧，係。產生咗令佢產生咗一種好獨特嘅光偏振，我哋叫做 BMO polarization， 係一種模式嘅光偏振。我哋好希望可以就係喺宇宙微波背景輻射裏面度到呢種咁特別嘅光偏振，咁就可以證實到我哋有最早期由暴漲理論產生嘅重力波咁樣去係即係一個會係暴漲理論好堅實嘅證據咁做啦。
咁你哋究竟係透過乜嘢辦法去？嘗試量度呢啲咁樣嘅偏振嘅，
係係好困難嘅事。首先應該諗係，因為我頭先講過話嗰、那個宇宙微波係唔同方向個差異只係十萬分之一。如果我去到光偏振係去到百萬分之一嘅程度嘅，咁所以你即係要等於係度到一個好微細嘅温度差異咁嘅。咁我哋用嘅方法係。最基本原理嘅，我哋嗰啲探測器，我哋叫做transition edge sensor， 我唔知中文名係咪依樣，但係個原理係超導嘅原理。我哋用嘅係金屬、鈣金屬。我哋知道啦，超導嘅現象就係話，當一個金屬你不斷係去降低佢温度嘅時候，電阻會一路隨住降低。但係當降到一個臨界温度嘅時候，電阻係會。好通常講法係突然消失到零，但其實都係有個過程嘅，即係佢係會急跌到零咁樣。咁所以你可以想像，喺嗰個臨界温度附近，就即係話係好微細嘅温度嘅改變，就等於好強嘅電阻嘅下跌。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用一啲方法，就係我哋探測器嘅原理，係令到佢永遠喺嗰個臨界温度附近之間嘅話，咁佢就係可以。對温度係非常之敏感，嗰好少嘅温度嘅改變會變成好強嘅電阻嘅差異。咁所以如果我哋嘅探測器另外有啲方法可以量度到個電阻嘅改變，咁於是我哋就可以通過嗰個量度電阻改變去探測到嗰好微細嘅温度差異。嗰一個就係我哋能夠度到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嗰咁微弱光偏振嘅原因。
稍微有個問題就係、是、咁。點解係會透過量度温度嘅差異去量度呢個微波嘅咧？
係因為我哋個探測係應該講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首先佢有一個天線咁樣嘅結構嘅，類似係。咁當嗰啲宇宙微波射咗落去，俾啲天線吸收咗之後，佢會改變咗嗰個探測器嘅温度，即係佢擺咗啲熱能落去嘅，即係由電磁能變咗熱能。咁首先呢樣嘢係改變咗温度。咁呢個温度就係我頭先講過超導個原理可以探測到。第二係嗰個天線係有兩個方向嘅天線嚟嘅，一個係垂直，一個係水平。咁於是你係通過量度嗰兩個温度嘅轉變係垂直同埋水平都有做嘅。咁於是如果你係計算佢哋垂直同埋水平依兩個差異嘅話，你就能夠揾到嗰樣嘢就係光偏振啦。
OK， 咁我呢度咧想岔開少少問
下。
係啦，咁咧就你呢、這個宇宙背景微波輻射呢個觀察咧、
嗯，
你係喺南極嗰度做噶嘛？咁、
嗯、
究竟南極有啲咩特別嘅地方令到你哋係啦要揀呢個地方去做咧？
有幾個優勢嘅南極係第一佢係非常之凍啊，當然係夏天嘅時候都有-40°C，冬天嘅時係去到-70°C或者-100°C。咁喺咁凍嘅時候咧，空氣裏邊所有水氣都會凝結。冇曬水氣係一個對微波觀察最好嘅環境，因為微波所有嘢都係微波。例如話 微波爐裏邊嘅微波都係微波嚟嘅。佢微波爐加熱食物嘅原理就係食物裏邊嘅水分子會吸收咗微波，跟住會震動。咁所以空氣上面嘅水氣，嗰啲水分子都會對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有好強吸收。所以你希望去一個好乾燥嘅地方，係可以冇曬啲水氣嘅，咁就可以係一個對宇宙微波背景好好嘅環境。南極就因為咁凍，冇咗水氣，咁所以個好嘅觀察環境。同時南極都係冇任何人為建築啦，嗰度係冇人煙嘅地方，咁所以都冇干擾，咁所以嗰度係一個全世界最好嘅觀察環境，我相信係。
咁我頭先都講到 Kenny 喺佢研究裏邊所需要嘅一啲理論啦，咁我哋翻嚟之後咧就會同大家講下一啲比較貼身嘅問題，包括就係升學啊，點樣揀自己興趣啊，咁我哋翻嚟再繼續講一講。